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开始我们要来讲祷告。为什么要讲祷告呢？因为祷告是一个侍奉的人应该有的装备。前两次我们已经讲了另外一个装备，就是圣经。一个侍奉的人必须是一个有忠心的人，有爱心的人，他要有信心，他愿意圣洁自守，他必须肯奉献自己成为神所用的人，他还要被圣灵充满。除了这些条件以外，他需要被装备，他需要有装备，他需要有圣经的装备，他需要用祷告来装备。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一连几次的时间要来提提祷告方面的信息。祷告是每一个基督徒最熟悉最常做的事。一个基督徒一天大概至少有三四次的祷告，有三次是谢饭祷告，一次是睡前的祷告，这大概是一个基督徒最起码的祷告了。比较完整或比较长一点的祷告，可能有些基督徒也做。有些基督徒平常他不只是谢饭祷告，他不只是睡前祷告，他也常常有感谢的时间，他会祈求，他会代求，所以一天其实不止四次。但是一个基督徒至少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就有三次的祷告，因为每一次要吃饭之前，你都看到基督徒他要低下头来，他要祷告。谢饭祷告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祷告。祷告也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事。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们说，祷告就是跟神讲话，祷告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别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是我们的本分，跟神的祈求是我们的本分，它也是我们的权柄。但是一个基督徒他可能最不会的，他最害怕的，他最想要把它做好，但是一直学不会，一直做不好的，就是祷告。好多年前我劝我母亲参加教会的姐妹会，那么我母亲就不肯去。我问她为什么呢？她说有一次我去参加姐妹会，结束的时候呢，她说那个带领姐妹会的姐妹站起来就说，哎，请某某姐妹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她说如果有一天我参加这个姐妹会，那个带领的弟兄姐妹如果指定到我祷告，我怎么办呢？我就跟我妈妈说，那你就祷告啊。她说我不会祷告。我说你这么多年的基督徒你怎么不会祷告呢？她说我会啦。她说我谢饭祷告会，平常我有困难我会，可是在聚会结束做聚会结束的祷告我不会。我说那有什么差别呢？我妈妈说如果他们会指定到我祷告，我就不参加姐妹会。我不知道说服了她多久，她才跑去参加姐妹会，而且跟人家说好会后不可以找她祷告。后来又过了很多年，我母亲参加小组，在小组里面她也很多年以后呢，教会就说，哎呀，你也参加小组很多年了，你也开始服侍了，可不可以请你们夫妇两个来做这个小组的小组长呢？我母亲又不答应。我就问她为什么呢？她说因为做小组长的最后要祷告。我说这么多年了你祷告有困难吗？她说祷告没有困难，可是公开祷告我有困难。你就发现很多基督徒他信了主很多年，可是他公开祷告他不敢祷告。我自己信主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我在神学理论上最不懂的是祷告，我在实际生活当中我做的最不好的也是祷告。那理论上祷告有什么不明白的呢？我认为祷告是很不容易明白的。理论上不明白的事情是，我没有祷告以前，神到底知不知道我要祷告什么？我还没有祷告以前，神到底知不知道我要祷告什么？你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怎么能算是神呢？他连我等一下要求什么，他都不知道，他怎么能做神呢？神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吗？他既然无所不知，就是他知道每一件事情，在我祷告以前，他应该知道我要祷告什么。他如果不知道我要祷告什么，他怎么是神呢？你说，哦，没有祷告以前，神已经知道了，那神已经知道我要祷告什么，那他为什么要我祷告呢？他都已经知道我要祷告什么了，他为什么要我祷告呢？如果他是神，他知道我要祷告什么，他还要我祷告，那不是很奇怪吗？ 那么求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当然，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拿去问牧师，拿去问传道人，拿去问信主比较久的基督徒，他会告诉你，这个有答案的，是因为神要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就祷告了。那这个答案不错哦，是因为神要我们祷告，我们就祷告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也是一个真实的答案。可是这个答案可以满足一下子，却不能够支持太久。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平常问题不多，没有一个太大的困难，那么你说神要我祷告我就祷告，那没问题。可是如果你碰到难处呢，特别是你在受苦的时候，或者因为一件事情你祷告了很久很久，神看起来没有回应的时候，你会问，为什么神只叫我祷告？难道我不祷告他不知道吗？一定要我祷告他才知道吗？你知道，当人在很软弱的时候，他会开始怀疑所有的事情，他连祷告都会怀疑的。所以理论上不明白为什么需要祷告，既然他是神，我不祷告他也知道，为什么要我求？如果我要祷告他才知道，那他怎么可能是神呢？这个是理论上不明白的事情。理论上还有一个问题我也不明白，就是有一种状况，或者有一个情形，或者有一样东西我需要，而且是我真的需要，我不求他给不给？比如说我需要一个工作，可是我毕业了很多年，我一直找不到工作，我也很努力找，我找不到工作，神知道我要一个工作啊，我如果不求他给不给？我到了适婚年龄了，我这个人人格也不坏，品性也不坏，我也有良好的工作，那我一直找不到配偶，我一直很努力的寻找，可是一直找不到，那神知道不知道？神知道，我需不需要呢？我真的需要啊。上帝不是看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吗？为什么我找不到一个好的配偶呢？或者有一个病，疾病在我身上，或者在我家人身上是需要好起来，因为我身体健康不是很重要吗？甚至我们祷告他没有垂听，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很伤害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一个状况，有一个东西或者某种状况，我不求他给不给？你说不给，因为你不求就不给，如果不求就不给，那怎么能算神爱我呢？父母都知道我不求父母都会给，那么神不是比父母更了解更爱吗？那我不求他就不给，那怎么能算神爱我呢？如果说有一种状况，有一种情形是我真的需要的，我不求他也给，那不求他也给，那我为什么祷告呢？不求他也给是因为实际上需要，你说实际上需要，那这样很简单了，我不祷告了。为什么？实际上需要的神会给，实际上不需要的我求了神也不会给，那我何必祷告呢？这是理论上我不明白的。这个更深的一个问题，更牵涉到更深的内在的一个概念，是我们是不是用功劳来换取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求就给，不求就不给。那么求就是我付了代价了，我付了时间的代价了，我付了体力的代价了，我付了心智上的代价了。那么因为我求了他就给，我不求他就不给，那这是用功劳来换取神的恩典呢？那这两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答的，也不是很容易想得通的，可是的确很重要啊。因为这两个理论如果不通的话，我们的祷告上面会有很多的困难。是我们不会因此不祷告，可是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虽然很迫切，可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要问这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我没有祷告以前神知道不知道？第二个，有一种状况是我真的需要的，我不祷告他给不给？理论上真的不明白，所以在我的祷告生活当中，这个理论的不明白影响到我祷告。我再说，并不是说我就不祷告，我还是祷告，可是久而久之我就要问这个问题，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另外一个，从理论引到实际上的祷告生活的实践上面，我也有许多的问题。在我几十年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呢，如果一祷告神就垂听了，有时候我也吓一跳。可是更多的时候，我祷告看起来神没有听的时候，我就要问一句问题，说那祷告多久神才听呢？是三次还是30分钟？那么祷告有没有什么成就的条件？ 如果祷告有一些预先就有成就的条件，那么我应该先把这个条件做到，因为条件先做到，那么神一听祷告他就成就了。还有神不成就的祷告我们怎么面对呢？有没有祷告是神不成就的？理论上我不知道，实际上有很多看起来我们祷告神并没有成就的啊。另外实际上来说，我一天要祷告多久才好？祷告多久才够？从神来看我应该祷告多久才够？从人来看我到底能一天负担多少时间来祷告呢？我知道有一些牧师啊，他一天祷告三个小时。戴德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今天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可见你就发现很多的牧师，很多的有名的传道人，很多的甚至弟兄姐妹，他们花很多的时间祷告，但是花多少时间祷告才够呢？还有实际的问题，我不祷告神会不会生气？那如果我会祷告才能够神不生气，才能够让神不生气，那我祷告不过就是让神不生气而已，那这样祷告有什么价值呢？祷告并不是出自我内心的想要，乃是怕上帝生气。弟兄姐妹，那这个问题当然是有解答的啦。你不祷告神不会生气的，神怎么会生气呢？神又不是一个很容易发怒的神。可是你不祷告神很伤心的，为什么？因为你有很多的话你没有跟神说，你不知道他才是那位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神。所以你不祷告其实是你自己的亏损，神不会生气，可是神会很伤心，神会很难过，因为神愿意听我们祷告。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我常常想的，也是很多人问的，就是哪些事情要祷告，哪些事情不需要祷告就可以做。有的人会马上回答说，所有的事情都要祷告，真的吗？有的人说，不，有些事情就可以不要祷告就可以做。有的人说，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到底什么事情是一定要祷告之后才做，什么事情是不祷告就可以决定的呢？我想一定有些事情是不必祷告就可以做决定的，但是有些事情确实要祷告后才能做决定，那怎么区别呢？有的人跟我说不，什么事情都要祷告的，不祷告不能做决定。不一定。我就碰到一个人，他就跟我说，我听到他除了自己的太太之外还有另外有一个女人。我就跟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呢？他说，这件事情我经过祷告的。我说，啊，你除了太太之外另外有一个女人，这个事情你也去祷告啊？他说，对呀。他说，我跟神说如果你给我机会碰到另外一个女人，那是你给我机会，如果你让我碰不到另外一个女人，或者说没有这个机会的话，就代表你禁止这件事情。我说，还有这种祷告的？圣经上好像叫我们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嘛，怎么会另外找一个女人呢？这种事情需要祷告吗？违背真理的事情需要祷告吗？还有的人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祷告，有的时候我也很怀疑，为什么呢？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说李长老，你替我祷告好不好？我早上想早一点起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弄闹钟呢？他说，我们不是应该常常仰望主，让神来引导我们，圣灵会感动我们。那我就说，那你就让圣灵感动你啊。他说，所以我才要你替我祷告啊，早上你替我祷告，然后我就可以爬了起来读圣经祷告。我自己是用闹钟的啦，我当然跟神说你早上叫我起来，可是我自己是用闹钟的啦。我认为神如果要叫你他会叫你，但是不是不用闹钟神来叫你。后来我就说，好吧，我帮你祷告。我说，我帮你的右脚祷告。他说，啊？他说，为什么你替我右脚祷告不替我左脚祷告呢？我说呢，当你神感动你起床的时候呢，是我替你的右脚祷告，但是你要把左脚放到床下面来。他说，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祷告了之后把所有事情推给上帝，说我现在有一个太太我觉得不够，我需要再有一个太太，所以你给我碰到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也喜欢我，我也喜欢那个女人，就是你给我机会。这种祷告是不对的，不是经过祷告就把所有事情推给上帝。所以祷告还有一些问题，就是祷告之后我到底要不要努力？祷告后我要不要努力？是不是我祷告完了我就不需要努力呢？那不祷告光努力可以不可以呢？所以祷告跟努力也有一个关系。
如果祷告完了就可以不努力读书，那么这样会不会鼓励学生拼命祷告不必努力读书呢？会不会鼓励商人拼命祷告不必努力做应该做的事情呢？是不是鼓励做政府官员的拼命祷告不需要想好的方法来施政呢？所以祷告跟努力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多得很。所以实际上在祷告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不明白的事情。在实践上面，我必须说，过去几十年来我立志再立志，可是在祷告生活当中失败再失败。但是我感谢主，祷告在这几十年的经验里面让我是屡败屡战。就是我不太知道祷告，可是我还常常祷告，祷告了不太明白，我还是常常祷告，用祷告来培养祷告，用祷告来认识祷告，用祷告来让我更会祷告。所以祷告有很多不明白的，其实理论的不懂，实际的不明白，也让我越来越害怕祷告。我承认我真的不会祷告，但是感谢上帝，圣经里面并不是没有让我们看见祷告到底是什么。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一连好几个礼拜要来提到祷告方面的信息。我盼望您每一个时段都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要在这边分好几次来讲祷告是什么。那今天因为是第一次讲祷告，我要来讲祷告入门。什么叫祷告入门？祷告入门就是祷告到底开始是怎么进去的，或者我们说这是祷告的 ABC， 也就是讲祷告最基本的几件事情。这几年在祷告上面我有一些经验，我也从圣经上面看到许许多多的记载，我有一些领受，我发现过去我在祷告上面有很大的偏差。准确的说，我后来回想起来，是别人在教导我，别人在带领我，别人在帮助我，告诉我什么是祷告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可能不是很准确，或许是他讲的不准确，或许是我领受的不准确，因为这个缘故我祷告入门的方式就有错误。所以我就越祷告就越不清楚祷告是什么，越祷告我就越觉得祷告上面有难处有重担。凡是入门啊都是这样，入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你知道入门对了就很容易，入门错了就很不容易。我记得我刚刚在学游泳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说，学游泳啊，如果你先学蛙式，那么你就不容易学好其他的姿势，如果你先学自由式最后学蛙式啊，就很容易。那我就说怎么会这样呢？他说这是我们的经验。可是呢，因为呢蛙式实在比较好学，我也一方面学自由式，也一方面学仰式，也一方面学蛙式。可是呢，因为蛙式比较好学，一下就学起来了。所以等我学会蛙式之后呢，我再学自由式，我觉得自由式太累了。可是呢，这十几年来呢，我就只会学蛙，我就只会用蛙式来游泳。祷告也是这样。那今天呢，如果我们从祷告的入门开始看起，或许我们可以重新调整我们对祷告的认识。我们实际上在祷告的操练当中，如果我们真知道什么是祷告，然后我们从对的入门进去，或许我们在祷告上面我们有个新的领受，有一个新的开启，我们在祷告上面有新的学习。那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要从第三章第十四节读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一切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读到的这段圣经。感谢主，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要来看到底祷告是什么，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祷告的对象是谁，以及祷告的目的。在这段祷告的实际的记载里面，其实是保罗的一个祷告。保罗的祷告当中显明了他跟上帝的祷告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那这一段不容易明白，但是感谢主，我们一旦明白了这一段的圣经，我相信无论是理论也好，无论是实际也好，我们都可以有全面在祷告方面的改变。其实凡事起头难，起头只要做对了，后面就很容易对。祷告也是这样，你祷告的起头对了，你后面越来越容易。如果祷告的起头错了，如果你一开始祷告你就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入门，说哦就是这样子嘛，你就这样祷告就好了，那你越后面就越难。其实做任何的事情都有方法，或者有一个模式的。你的观念一错了以后呢，你要纠正就很困难。大部分的人学祷告哈，他都从求开始，我不是说求不对，他都是求那个看得见的东西。你知道凡是祷告从求看得见的东西开始的，他就不容易求到看不见的东西，甚至就不知道祷告的真谛是什么。我记得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小时候学英文都从文法学起的，从句子的结构学起的，可是以后发现我们的英文就越学越不好。现在的孩子学英文或者说学美语都是从讲开始的，他们可能开始讲，他们不太知道英文的结构是什么，语法是什么，什么时态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讲到后来就很容易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用讲的。我后来才知道，英文要学得好，发音很重要，发音好了很多生字记得起来。我记得我以前学英文的时候，英文生字记很多，可是要拼的时候拼不太出来，为什么？因为发音不好。可是我学日文的时候呢，是从日文的发音开始学起的，所以我日文的发音很准确，以后学日文很奇怪，一听就懂，一听就记得住那个生字。学英文就记不住，后来才发觉语言是要讲的。同样祷告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对祷告上面有很多的困难，是因为我们入门错误，是因为我们对祷告没有办法很明白到底祷告是什么。弟兄姐妹，祷告是什么？从这一段圣经我们来看祷告是什么，祷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正本清源，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祷告是和三位一体的神交通，或者我们说祷告是和三而一的神来往。祷告是和神来往，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最大的错误是祷告以我们个人为中心，祷告以我们人的需要为中心。我不是说这个不是祷告，事实上祷告当然是牵涉到我们人嘛。如果祷告跟我们这个人没有关系，跟我们这个世代没有关系，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怎么对呢？当然祷告是跟我们人有关系的，可是我刚才说的事情是祷告的错误是祷告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是错的。其实祷告是和三而一的神来往，祷告是和神来往。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祷告的，说求神保守我们，求神使我们平安顺利，这一次出去很平安的出去，很平安的回来，求神给我们财富，求神给我们名誉，求神使我们免于灾难，免于疾病，免于痛苦，求神使许多人得救，求神使教会复兴，求神使国家平安。总而言之，我们祷告起来就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六畜兴旺，诸事顺遂，平安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有逃过这个范围吗？我们祷告都是以我们人为中心的在向神祈求，这个是入门的错误。我再说，我不是说这些不可以祷告，不，我们祷告当然会祷告到这些事情，可是这是祷告入门的错误，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完全以人为中心。你知道这是什么错误吗？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把自己当成 那个重要的，而神当成那个次要的。我们是主人，你是仆人，我们把神当成我们的仆人，所以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来找你。你是因为我有需要才产生的，你是因为我有需要你才存在的。虽然我们说神你存在，可是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存在的目的是满足我，你存在的目的是让我知道我可以被满足。弟兄姐妹，因此我们的祷告当中有太多的我要我要我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求你这样做求你那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所以你来做，我不要求你不要那样做。我不是说这种祷告不可以，可是这些的祷告都是很大的困难。你起初这样祷告，你以后就越来越不会祷告。弟兄姐妹，我在说，我不是说这样祷告不对，而是这个祷告入门的错误。因为祷告是和三位一体的神来往。愿神赐福各位。